匈牙利关闭边境大门，迫使难民潮转向欧洲南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对美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总量被低估，可能提前超越美国。晚安，欢迎您收看9月16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再过六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要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了。美中元首可能讨论哪些议题呢？今晚我们要先带您来聚焦台湾问题，还有黑客攻击的问题。另外，在中国官媒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激烈讨论之后，中国国务院官员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带您看看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在星期二，匈牙利关闭了两个边境口岸，这也使得非法进入的移民人数大量减少，有不少人被迫转往南方，从塞尔维亚进入了克罗地亚。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格林发回来的报道。
匈牙利官方星期二关闭了两个正式过境点，理由是塞尔维亚一侧没有对边境进行有效控制。匈牙利还宣布两个南方县进入紧急状态，数百名移民挤在新建的铁丝网前，要求进入匈牙利。
他们给我们另外一种选择，比如去塞尔维亚另一处边界，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我们就待在这儿，直到边境开放。
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围捕了366名非法入境者。根据匈牙利通过的新法律，非法入境者要受到惩罚。星期二是新法实行第一天，警方说星期一破纪录的9380名移民进入了匈牙利。与此同时，难民潮可能向南移动了。有人看到几十名移民星期二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乘车的人从塞尔维亚城市普雷舍沃朝那个方向走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时说，全世界都要为帮助移民出力。
我们认为需要所有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以确保人们的安全和享有人道待遇，以及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解决叙利亚危机。
在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召开移民问题特别峰会，他同时敦促欧洲国家团结起来。默克尔表示，德国今年愿意接收80万移民，但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指责德国对试图逃离叙利亚战争与恐怖的人和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而德国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分担责任感到越来越沮丧。今年进入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超过4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移民问题观察人士说，已经有3000人死在了前往欧洲的途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星期三说，是西方国家造成了从叙利亚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并且声称西方从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一直支持恐怖主义。叙利亚冲突是2011年3月份爆发的，在当局进行严厉镇压之后，和平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多方内战，导致有一半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阿萨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拒不承认叙利亚政府的行动导致了本国人民出逃，并且否认这场危机是开始于一场和平的抗争。阿萨德还表示，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做的宣传。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来看看美国的总统大选。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即将要举行第二次的电视辩论的前夕呢，最新民调显示卡森正在赶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豪川普，而川普呢，则继续的以27%的支持率领先。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川普星期一在有大量拉美裔人口的德州城市达拉斯继续就移民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
We have to build a wall.
我们必须修一堵墙，墙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到以色列去问问，你们的墙发挥作用了吗？墙是有用的。
Walls work.
这位房地产大亨主张沿美墨边界修建一堵墙，以阻挡非法移民。他还建议遣返已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
他在分割我们很多人，分割很多美国人。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现在不需要分割。
卡森正努力吸引这类选民。
人们不必想法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却让传播仇恨和分裂的人左右了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我们相互就是敌人。
前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奥里娜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的民调支持率都有所上升。佛罗里达州前州长布什一度被认为是共和党众议的人选，但最新民调显示他位居第三，远远落在川普和卡森后面。
我们会取得很多胜利，到时候你满耳听到的都是胜利的消息。
眼下川普张扬的风格大行其道，但川普的对手们说他鼓吹的东西都不现实。民主党参选人克林顿星期一在爱荷华一次竞选活动中讥讽川普说，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任何事情，只要我到了那里，和平之花就会遍地开放，繁荣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十月份将举行首次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发布一份声明，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而这次访问呢，也正值华盛顿还有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的时刻。奥巴马总统将会在9月25号在白宫举行盛大国宴来款待习近平，那么届时两国夫人也将出席。这份声明还指出呢，这次访问是为扩大美中在包括全球、地区和双边感兴趣的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两国的元首能够具有建设性的来讨论双方分歧的领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三说，习近平此行用意是在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王毅还说，预计习近平和奥巴马将讨论一系列敏感的问题，其中包括网络安全问题，还有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等相关的议题。那么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谈判桌上看来有许多的议题在等待两国领导人。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看的是台湾问题，习近平与奥巴马会不会谈到台湾？美中是否有可能来签订第四份联合公报呢？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相信两国元首会就双方关切的重要议题来交换意见。那么对此台湾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你在昨天为我们报道了台湾外交部特别还成立了专案小组，就是要来密切观察习近平的这次访美行程，跟我们谈谈台湾外交部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和回应呢？
好的，台湾外交部当然是非常的关切啊。那么尤其是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了，那么这是习近平他到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那么到底他在美国期间的一些言行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利益啊？那么绝对是台湾这里非常关切的这个重点。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王沛玲他特别表示啊，那么尽管如此，那么事实上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可以说是非常稳固的，那么彼此的这个沟通呢也非常的密切。那么也就是说有关于习近平在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访问行程还有言行，那么相信美国呢都会派出代表向台湾做出一些解释还有说明。玉文。
是，那么永泰，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知道朝野方面对于习近平访美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忧虑，跟我们谈谈朝野立委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学界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好，我特别到立法院采访了台湾两位这个蓝绿的这个立法委员啊。那么在国民党方面，立委邱文彦他是告诉我，他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访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奥习会，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那么他相信呢，在这会谈当中啊，应该会触及到台湾问题，但是可能仅止于做一些比较就是官式的这个宣布，像是希望能够台湾就是遵守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美国能够恪守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等等这些比较官式的这个宣布。 那么他认为台湾问题应该不是这一次奥协会的这个会谈重点，但他还是认为呢，就是说在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当中啊，一旦这个美中呢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互动呢，台湾会比较担心可能会被边缘化或者是被这个冷落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他希望呢在美中的这个正常的互动当中啊，台湾呢希望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那么在野党方面的这个民进党议委邱志伟他是告诉我，民进党的这个国际事务部呢也成立了一个小组，特别来观察那么习近平这次访美的一些相关的行程啊。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因为台湾现在在进行这个总统选举的造势活动，明年1月16号就要选出新的总统了，所以这个时机啊是有点敏感的啊，所以他比较期待就是说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期间呢，希望不会发表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些选情的这个言行。玉文，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学者方面我补充一下，就是政大国关中心的主任严振声啊，他特别指出了，就是美中现在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那么台湾问题呢应该不是那么两者会谈的重点，再加上台湾现在的这个表现呢并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另外就是明年可能当选总统的蔡英文啊，他也并没有针对中国做出一些任何挑衅的言行。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要来看看就是最近在台湾的联合报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么显示呢有55%，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能够永远的维持现状，这跟过去的一些民调结果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它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好的，这个调查的确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联合报在台湾呢它至少不是一份偏绿的这个报纸，所以它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呢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55%的比例啊，和去年相比的话呢是增加了8个百分点啊，是有所增加的。那么和联合报在2010年开始所做的相关的民意调查可以说是比例最高的一次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大家会有点狐疑啊，因为在马政府执政将近8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不断的宣称两岸关系是交流非常的密切，而且发展到了这个和好的这个程度是史上新高啊。那么为什么会台湾民众还是就是55%希望永远维持现状呢？那么联合报另外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就是说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民众还有大陆政府的这个印象到底为何？那么对于这两者也都有超过一半的这个台湾民众啊表示印象不好。那么到底不好在哪里呢？对于大陆民众不好的印象包括像是有点霸道啊，还有就是不文明不卫生，还有就是这个炫富等等这些不好的印象。那么对于大陆政府的话，当然就是包括像集权啊、不民主还有贪腐等等这些不好的印象。那么无论如何啊，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民众现在呢等于算希望能够永远维持现状的这个民众呢比例有这个增加的趋势。那么对于未来台湾的这个执政者在制定两岸政策上面呢，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确实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民调结果。我们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除了台湾问题，实际上黑客问题也是美国急切希望与中国来进行讨论的。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说，中国政府在习近平访美前派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这表明了中国清楚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我们下面先来听听欧内斯特是怎么说的。
You'll recall last year that five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s were indi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去年就网络空间的活动起诉了5名中国军官。公众应该很清楚，美国和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在访美之前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美国来会见一系列美国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内斯特也说呢，美国采取经济制裁将会对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实体还有个人起到震慑的作用。不过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许多美国媒体此前都报道了，在习近平访问美国前，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公司或个人来进行经济制裁。到底美国的顾虑是什么？经济制裁能够杜绝黑客的问题吗？我们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柯海瑞，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Harry Cressa。 我们先来欢迎他。柯海瑞，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是，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总统也都一再强调，网络安全涉及到的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迟迟不动手来展开制裁？你觉得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制裁不是美国唯一的回答办法。一年前，美国建议了跟中国一起制定黑客规则，但是中国却表示了不感兴趣。还有从中国来的黑客攻击就没有见效了。结果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几个负责人。再说，奥巴马总统制定了一个让他用制裁来回答黑客攻击的行政命令。对，美国政府还没动手制裁，原因是美国首先想在习近平访美的时候试试解决这个问题。
是，那么 Harry 跟我们再谈一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方面迟迟没有动手，但是呢也有人提到说，这一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白宫方面发言人说，中国把孟建柱派来美国，也显示中国了解了美国是非常认真来看待这件事。即便你刚刚说中国一开始是不感兴趣的，你认为中国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什么要派孟建柱来美国呢？
美国的目标是保持稳定，所以美国很想制定黑客规则。美国当然承认中国和美国都要继续做间谍活动的黑客攻击，但是美国也想限制商业黑客攻击和经济黑客攻击。美国想跟中国一个很坦率的讨论，还有美国政府希望了孟建柱可以来支持这样的谈判。可是按照这些新闻报道，中国还没愿意讨论限制商业的黑客攻击。
是 Harry， 继续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各界都在问的，就是制裁到底有没有用？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美国政府起诉了这个五名中国军官呢，但很多人说这些军官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内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到底制裁有没有用？它能够彻底的来杜绝黑客的问题吗？
制裁会产生多少效果，到底是中国的选择。如果美国发动制裁，中国可能要回答。问题是中国会不会了解克制黑客的利益？那是美国的希望。利益的制裁可能要面对中国政府的愤怒，但是美国希望在长远来讲，制裁可以帮助中国再调查他们的黑客政策。
是 Harry， 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美中这次两国首脑进行会谈，如果谈到黑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前两天报道有关孟建柱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与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根据《纽约时报》的形容是 pretty blunt and ugly， 就是非常的直接而且非常的丑陋。所以这也让很多人担心，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面真的能够就黑客的问题来达成任何协议吗？你的看法？
我希望在网络空间上的竞争最后会有限制。我希望美国和中国会同意什么样的网络空间行为合适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我担心我们两国的领导人想走另外的路。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柯海瑞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美中黑客问题它的背景还有最新的发展，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官媒新华社最近发表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国国务院就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稍后记者林峰将有详细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中国证券市场行情持续下跌，政府当局迄今为止采取的各种救市大动作看来无济于事的背景下呢，中国证券业的龙头老大中信证券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等公司的高管被警方带走调查。
官方的新京报报道说，中信证券9月15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经济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立和技术信息中心汪景林等人因涉嫌内部交易、泄露内部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而上个月底，中信证券已经有包括执委会委员徐刚在内的8名骨干被带走调查。截至目前，中信证券公开的已经有11名骨干被带走调查。自中国股市今年6月中旬发生抛售潮以来，中国当局对所谓的市场操作问题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甚至抓捕财经新闻记者，并让记者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它的真实性多年以来一直是备受外界质疑，不过最近呢，一家美国智库还有咨询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却说，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是被低估了。如果说依照新的计算方法，那么将使中国可以提前3年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最大经济体。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当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9日宣布将从今年3季度起实施 GDP 核算改革时，外界怀疑中国是否预借改变算法，使增长数字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咨询公司9月11日共同发表的一份报告则认为，中国近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一直被低估了。
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比他们声称的要大，而不是更小。
报告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核算方式仍然沿用着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导致近年的核算忽略或者低估了几方面重要的 GDP 贡献因素，例如对旅游产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租赁的计算方式，以及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处理。
研发的话，你知道它产生的是一个无形资产，未来当中呢会有更多的价值发生，这样的投资呢是应该被处理为投资资本化的。
报告发布会上，有专家对这份报告采用的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数据是否适用于当前经济提出疑问。还有人指出，该报告并没有直面回答当下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关于中国的讨论和担忧并不在 GDP 的水平上，而是中国的数据是否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增长率，中国是否并非像他所说的保持6%到7%的增长率，还是4%到5%以至更少。
谈及中国 GDP 是否存在水分，报告作者说， GDP 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更有限。
除了 GDP 以外，其他的实体经济的数据是大量的集中在比如说工业、建筑这些比较传统的领域的，而对新兴的服务业捕捉的数据比较少。
鲍贝贝说，新算法还可能小幅改善现有的增长数字。
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核算方法更新到一个更新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它的增速很可能往上会提一些，这些也是在 OECD 国家在他们做的这个方法更新之后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荣大涅说，报告采用的是最有特点的数据和最适当的算法。他说，外界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之际，希望该报告的发现能够展示一个与之不同的中国经济状况。报告的2位作者表示，新的 GDP 核算改革将使中国接近多数发达国家通行的核算方式。不过，他们希望中国首先能够就核算改革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美国之音尼亚卫之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中国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在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其中批评香港商人李嘉诚撤走在中国的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而中国发改委的副主任连维良今天呢，在中国国务院记者会上面对记者提问时，他没有做出正面答复，但是他强调了中国正在扩大对外资的开放领域，减少对外资的限制。那么别让李嘉诚跑了，这背后它到底包含什么样的信息呢？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他要为您来做深入的分析。我们欢迎林峰。林峰你好。
谢谢。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在讨论，所以才会在今天国务院的记者会上都还有香港记者在继续的在追击在询问呢。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新华社既然是一个官方的通讯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立场，是不是如此？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被这个新华社所批准的，他建立的一个智库叫，这个智库呢叫
瞭望智库
。那么他的一个作者是发表了这个文章。那么实际上这个文章你来看一下，它很长，是一个很长的文章。那么他呢，实际上他在讲，就是说香港的这些大亨们，包括这些首富们，那么包括李嘉诚，他认为这香港首先他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畸形的一个经济模式。那么跟香港跟新加坡比较，但是实际上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他就说呢，李嘉诚你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你头上这些光环，包括你这些财富，他就认为你完全是通过这个中国政府的扶植来得到的。那么你有今天这一天的话，你不要忘了背后中国政府对你的这些支持和扶助。那么所以就说，现在在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呢，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这种情况下，你这么跑的话有点不道德，有点不仁义。这就是这个文章的大概的一个意思。那么到底有没有官方的色彩？有分析，我采访到的一些专家就认为呢，倒不一定是官方授意的让这个作者去这么做，但显然是这个智库呢有拍政府马屁的这个色彩。那么当然也一定呢是代表了官方的一些立场的。
是。那么很多人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市场本来有买有卖，这是很正常的行为，为什么要锁定李嘉诚？特别是李嘉诚过去还被封为是爱国商人。
对。
那么点名李嘉诚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这篇文章实际上也说到了，就是说李嘉诚作为一个这个身世显赫的一个商人，那么举足轻重，那么他呢一举一动都是受到了媒体的这个追捧的话，追捧还有这个大肆的报道。那么这么一个有地位相当有地位的人，那么你把你的资产全部撤走的话，那么势必是给这个相关的领域呢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那么是不利于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声望，还有他的那么现在经济面临这么大困境的情况下，那么重新让经济回到正轨上来是相当不利的，那么是影响了很多人的这种情绪，可能大家纷纷的都会把这个资产呢从中国撤离，甚至包括你看李嘉诚，他不光是从中国大陆撤离，他的资产是跑到了欧洲，也没有到了香港，所以就是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就让人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李嘉诚还有相当一些这个企业家，那么对中国呢，甚至对香港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情这个环境呢都不看好。
确实，很多人还说是不是会引发新一波的外国商人的这个大逃亡啊？
对。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提到说，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所以面对李嘉诚的这样撤资的动作，当然会紧张会害怕。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对。
北京为什么害怕让李嘉诚给跑了？那么他们自己有没有在探讨李嘉诚为什么要跑呢？有没有这样的讨论？
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我们看不到。那么最究其本质的话，还有两点。一点就是说，他通过李嘉诚也是给中国国内的这些大亨们，包括像王健林呢，包括像马云呢，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植，那么现在喊话给李嘉诚，那么也就是敲山震虎，让你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撤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共产党在讨论的这个自己的合法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合法性不存在危机，那么共产党从来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他多这么多年几十年来扶植的这些为政府站台的这些商人，这些所谓的爱国商人，他们现在撤资了，那么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自己扶植的这些给自己站台人都要跑了，那么怎么办？包括现在这回习近平来美国访问，那么他也要吸引一些美国的这些商人，包括鲍尔森，包括微软总裁那个比尔盖茨，他首先就要到西雅图去访问，那么去参加一个科技论坛，那么就是邀请这些人来替他自己给他站台，给他来让这些企业家、企业领袖来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的政权是有合法性的。
是在习近平访美的大戏还没开演前就有人要拆台，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是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所做的这么精彩的分析，谢谢你来到现场。那么有关于这篇文章所引发的相关争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李嘉诚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要在今天晚上举行第二次电视辩论，候选人要如何把握这一次与选民沟通的机会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耀毅。耀毅你好，
玉伟你好。
是我们星期三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或者有意思的讨论话题？
是我们两个这个很及时的话题啊，一个是已经发生过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的华裔学者奚小新呢，他在天普大学的这个化学系的教授，他之前在5月的时候因为所谓这个间谍罪而被美国政府逮捕，但是在9月的时候呢，却因为这个证据的关系而是被释放了，撤销了指控。
对，
那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从这个奚小新他其实昨天才在华府举办那个记者会啊，那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那个龚小夏博士他也到现场去了，他之前也对他做了一个专访，所以我们会请龚小夏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件的始末，并且也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的中国学者受到间谍的指控，是不是跟美中关系的紧张有所关系？
是，确实啊，也有很多人说这是美国今年以来第二起这种到最后撤销指控的中国间谍案。
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这个间谍案并没有被撤销，还在被调查。
确实，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非常有意思的发展。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探讨的，
第二个话题我们知道是习近平要来到美国了，而我们知道说在美国目前移民局表示有3.9万的这个中国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其中有900多人呢是属于暴力犯罪的。那么因为中国方面不愿意配合调查，所以美国方面一直没有办法进行遣返。那所以我们来探讨的是说，到底为什么中国方面不愿意配合调查？包括像之前那个猎狐行动，贪官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不提供相关的资讯，使得美国的这个司法机构呢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进行遣返。那是否这次习近平访美就会成为一个他们两个讨论的一个目标？那习近平这次来是不是就顺便把这些非法移民都带回中国？
嗯，这也是最近引发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谢谢耀毅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欢迎您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讨论。稍后回来，中国与朝鲜关系陷入了冷淡，两国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更是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立场。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将为您详尽介绍，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星期二表示，尽管反对者竭尽全力妖魔化伊核协议，美国仍然将继续推动落实这项协议。国会共和党人呢是坚决反对伊朗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等六国在今年七月份所达成的协议，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能够推动一个否决核协议的提案。明年总统选举的几位共和党参选人也表示了，他们将会寻求修改或者取消伊核协议。国际奥委会在星期二的午夜申请期截止之后呢，宣布有五个城市入围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候选名单。这五个城市呢，分别是布达佩斯、汉堡、巴黎、罗马还有洛杉矶。奥委会主席巴赫说，这五个城市都是优秀的城市，竞争将是强烈和吸引人的。奥委会将会在2017年来宣布他们的最后决定。联合国在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认为斯里兰卡本国的司法系统并不可靠，应该要利用一个特别法庭来负责任的审理26年内战期间的违法行为。这项建议是在有关斯里兰卡内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认为，在政府军与寻求泰米尔独立的反政府武装冲突里，有人可能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据广泛接受的估计，这场战斗中有至少10万人死亡。美国与韩国对朝鲜最近扬言要进行导弹试射，还有发射核武器，做出了强烈回应。美国星期二要求朝鲜履行他的国际义务和承诺，不要有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言行。而韩国方面星期三也表示，朝鲜发射导弹或是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任何企图都是军事威胁。作为与俄罗斯接壤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对乌克兰的局势可以说越来越担忧。爱沙尼亚的政治和防务官员说，爱沙尼亚人知道美国正在加强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存在，因此呢，他们感到了安全一些。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下面从爱沙尼亚发回来的报道。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在乌克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的欢呼声，是在可怕的提醒他们的过去。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历史正在重演，因为1940年爱沙尼亚被苏联占领时，基本和现在是一样的情况。
那场俄罗斯政变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受欢迎的反抗，不公平的选举使共产党统治了爱沙尼亚，共产党迅速要求加入苏联。现在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高级将领再次承诺，美国将帮助捍卫爱沙尼亚主权。
美国的男女军人、美国的儿女就站在这里，没有比这更能有力地表明美国的承诺了。
And they're here.
爱沙尼亚人说，美国在塔帕镇做的事情使他们感到更安全了。美国军人将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和北边4公里的一个训练场培训爱沙尼亚军人。
We are very happy of having the US.
我们非常欢迎美国的喷气式飞机和 A-10 战机在爱沙尼亚上空飞行，给了我们安全感。这在现在这种动荡的时期是需要的，不仅是对于军队，也主要是对于我们的人民。
在爱沙尼亚，像这样的训练是被分析人士称为精妙策略的一部分。
试着拿捏着尺度，不具挑衅性，不给普京一个让事态升级的借口，同时非常清楚地向他表明，如果他越境，就意味着和美国开战。
美国官员说，从去年初起，约5000名美军部队轮流进驻爱沙尼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爱沙尼亚报道。
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上，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角逐者将要聚集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来进行他们的第二次全国的电视辩论会。那么这场电视辩论会呢，将会由 CNN 来进行直播，一共有11名候选人登台，其中也包括了目前领先的地产大亨川普。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马龙所做的报道。
Businessman Donald Trump 在共和党的第二场辩论中，川普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上个月第一次辩论以来，川普在民意调查中进一步领先，并继续做出大胆承诺。
如果我当选，我们会有很多胜利，多到你们可能都会厌倦。相信我，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厌倦胜利。
这次，川普可能会面临来自对手更多的批评，包括另一位政治圈子之外的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也不容轻视。
我一生中常常听人说，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个做不到。如果我信了这句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前企业主管卡利·菲奥利娜也将加入共和党的这次辩论。这位新人的支持率在上升，夺走了像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这样的老练候选人的锋芒。布什一直在攻击川普，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经济蓝图。
我对整个经济的计划将真正复兴私营经济领域，创造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川普的几个竞争对手希望在接下来的辩论中能争得公众的注意，包括伊朗核协议的主要反对者，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这个伊朗核协议是灾难性的，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
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说，川普的对手将寻找不疏远川普支持者的方式来攻击他。
目前选民只是想表达对国家走向的沮丧、失望和愤怒，共和党选民要表达对总统的不满，因此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他们发声的人，川普正是这样的人。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辩论还为候选人提供了与选民沟通的机会。
而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会很有趣，因为现在他们仍然处于只是表达立场的阶段，只是在表达各自的竞选口号。
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将于下月举行首次辩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也把焦点转回到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习近平，他在这个星期说呢，中国要前进就必须要改革开放，而且呢是要深入下去。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改革开放他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呢，就要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谈到这个深化改革，先跟我们谈谈习近平作为这个全国的深改小组的组长，他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在星期二吧，他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就是把中国所有能有关改革方面的领导人全部找来，他成立一个小组叫这个深改小组，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习近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把大家召集来讨论如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涉及到如何，因为现在到了一个关口和瓶颈啊，有很多事情你如果不加以解决，改革就不能往下走了，就停顿下去了。所以呢，习近平召开这么一个会，他在会上呢，他说了一点非常重要，他说改革必须要开放，而开放呢也要求改革，就是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者是必须要一起往前推进的，这样中国将来才能够更加美好。
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个观念，
改革
开
放，没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盟友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同样的也在最近谈到了改革开放。不过他的说法很不一样，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阴谋，他是在什么场合，他是怎么说的呢？
实际上，这是金正恩呢，在两年前，他把他的叔叔、姑父金张承泽处死之后呢，他有个讲话，他就提中到，因为张承泽呢，在朝鲜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代表，他大力鼓吹改革开放，而向中国学习。那么，金正恩呢，把他这个姑父处死之后呢，他有一段讲话，这段讲话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互联网上，包括凤凰博客中，还有中国的一些左派的网站中，他们包括孔庆东，他也都转载了。就按照金正恩这篇讲话呢，他对这个改革开放深恶痛绝啊。他说，改革开放就是帝国主义想谋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阴谋诡计，完全把他否定了。他由于张春哲就是想执行这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的这个阴谋诡计，想把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把我们国家颠覆了， 让我们的老百姓再受这个二茬罪。所以张成哲呢是我们朝鲜和人民的死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这个严惩不贷。所以他对这个改革开放呢基本上是有一种完全否定和深恶痛绝的看法。
是除了说与美帝国主义扯上关系之外，金正恩是不是在这篇文章或者他在以后的讲话当中是不是有说明他为什么如此的痛恨改革开放呢？
他主要就是觉得这个张成哲呢把这个中朝鲜那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这个称号给拿去了。因为在中国呢是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
对，
如果你张成哲你就想篡权嘛，所以而且你他特别提到了有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就指中国啊，利用改革开放把什么艾滋和性病都发展进来，就是如何如何，就特别骂，就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骂了中国。而其中他提到这个张成哲就是和这种国家这种改革的思想搞在了一起，所以给我们朝鲜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所以他其实最基本的根源主要是针对国内政治势力的一个角力才会发表这样的一个。
但是这个由于张成哲呢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势力在朝鲜的一种代言人啊，所以他要把张成哲打下去，借此呢警告一下中国，不要以为你们那一套就是好的，其实我们这一套才是最好的，最符合我们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的。
是，不知道习近平对此作何想法啊？
是。
好的，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还有相关的视频，我们都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国最近有一份即将要出版的研究报告说呢，朝鲜把网络攻击作为他们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未来很有可能还会加大现有的网络攻击的力度。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莫宇和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网络行动战略与应对报告的作者说，朝鲜将网络攻击视为和平时期非常规行动的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方式，平壤方面将会继续向对手发动网络攻击。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斯科特·拉弗伊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说，
我们认为他们会继续，或者是以现在的频率，或者是增加次数。
他说朝鲜将会持续进行像索尼黑客事件那样的低强度网络袭击，因为对于朝鲜来说这类行为招致报复的风险很低。不过他也表示不能排除朝鲜加大网络袭击强度的可能性。拉夫伊说，虽然网络袭击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任何轻微的挑衅都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自从去年索尼影业遭到黑客袭击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朝鲜的网络攻击。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珍妮泉说，朝鲜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网络袭击。
Cyber operations are not, you know, isolated incidents, DPRK pulled off just because they were...
网络行动不是一起起的孤立事件，朝鲜不是因为被采访这部电影激怒了才这么做，事实上这些是朝鲜国家战略的自然发展，这些行动早在2009年就开始了。
与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不同，朝鲜并不是从本土发动网络袭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为其网络行动提供了支持，但是拉夫伊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We have not found credible...
除了谣言和猜测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中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合作。
拉夫伊说，朝鲜的做法是在境外设立非法博彩网站，这些网站主要是为了创造收入，有时也会植入恶意软件。参与讨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说，虽然中国对朝鲜的网络攻击行动不满，但是中国会由于担心中朝关系恶化而不会出面制止。
中国有点左右为难，他们想要与韩国走得更近，但又不能放弃朝鲜，就像中国不希望朝鲜试验核武器一样，他们也不希望朝鲜进行网络攻击，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
对于朝鲜的网络威胁，报告的作者表示，美国和韩国应制定积极的和防御性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针对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呢，德国方面已经决定实行边境管制，暂停履行申根协议，这也使得这个星期抵达德国的许多移民更加的不安。 德国警察已经开始实施新限制，来检查火车上乘客的证件，并且在奥地利的边境搜查车辆。目前大部分的移民都在朝慕尼黑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大多数移民都希望把德国作为目的地。但是对于那些乘坐这趟从布达佩斯过来的火车的人来说，他们目前只能停留在这个德国边境的小镇。德国警察护送他们下火车，并把他们留在一个等候区域等待登记。与我们交谈的叙利亚难民要求不要露脸。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下火车，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过来做健康检查，要给我们食物，在那之后就没下文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下一步去哪儿，我不知道。
德国警方已经调遣了至少800名联邦警察前往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来执行新的边境管制。
后勤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让人们有秩序地乘坐巴士。今晚给他们分发食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完成登记的过程，让他们去到德国各地的难民中心。
在这之前，警察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定期检查国际火车上的乘客证件。这个新的行动让移民们感到困惑和更加焦虑。
有人跟我说，德国关闭了边境，我们认为坐火车过来不是个好办法，所以我们决定步行过来。我们看到了一条河，就脱了衣服游了过来。
德国当局还在边境搜查车辆，部分原因是试图减轻慕尼黑的压力。慕尼黑是目前为止移民们的主要入境点。几天以来，慕尼黑的中央火车站首次出现了没有难民通过的情况。志愿者们站在一旁，一个指示牌上说请到别处去捐款。随着德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快速改变，很多难民和移民担心他们会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境。像慕尼黑中央火车站这样的难民中心是很多人心中最后的归宿。美国之音雷露斯，慕尼黑报道，由海伦播报。
台湾呢，一向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一项话题。那么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美的前夕，美国的智库也关注台湾的总统选举与美国的立场。有学者担忧，以习近平的强人作风来看呢，如果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胜选，台海很有可能紧张再起，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港的采访报道。
华盛顿两大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9月14号针对2016年台湾选举和美国的关系举行研讨会，多位美国和台湾学者对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发展以及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提出分析和看法。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官员、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的格林说，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经比当年台海危机时强大许多。如果蔡英文胜选，北京不是不可能不用武力胁迫手段对他的新政府施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就是一个警讯。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表示，如果台湾下一任政府不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那么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势必有后果要承受。不过，他不认为情况会严重到发生将美国卷进一个安全危机的程度。
What China has do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not up to this point pushed.
在我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引发美国直接采取军事介入的程度。尽管我们对台湾没有正式的防卫保证，如果台湾受到军事胁迫，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我不认为北京有兴趣测试这个做法。
台湾政治学者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的变化看法不同。曾任马英九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的学者何思英说，如果蔡英文胜选，习近平不会继续对台施惠，北京当局或不至于立即做出剧烈举动，但势必会锁紧对台政策的螺丝，不给蔡英文空间。两岸关系将会从目前的温和平变成冷和平，甚至倒退到一种冷战关系。
大陆做任何一些事情对台湾的国内政治都会有影响，那对台湾国内政治有影响，那个蔡呢他也一定要有反应，所以这就会变成了一直来来回回的这个负面的循环，这样子情况就大大不妙。
不过曾任陈水扁政府陆委会副主委，目前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的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从以往北京在历次台湾选举后做出的政策调整表示，中国在选前对蔡英文强力施压，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认为一旦蔡英文胜出，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有不同。
如果明年1月16号选完之后到520之间，我觉得4个月的时间要看说台湾、美国跟大陆之间是否能够去协调出一个默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性的，因为过去大陆确实有这样做。那我们也看到说在8月份双城论坛上面，大陆的立场也做一些调整，比较务实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两岸关系的稳定跟发展。
另外，针对习近平访美，美中两国是否可能签署新公报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签署新公报的几率是零，因为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不存在签署公报的条件。史丁生中心的荣安兰也认为，奥巴马与习近平不会签第四公报，因为美中之间不可能有新公报内容却不涉及台湾，而那对美国并没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了。白杰是大学橄榄球赛的超级球迷，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白杰要告诉你们什么。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Nick Young， 提的话题就是橄榄球。College football. 大学橄榄球。I am a huge college football fan. My favorite team is the Ohio State Buckeyes. I grew up in Columbus, Ohio. 我是一个超级大学橄榄球迷。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七叶树队。我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长大的。Touchdown! 打箭!
When I'm watching a game on Saturday, you can always hear me scream touchdown when we score.
周六看比赛的时候，你经常可以听到我在我们得分的时候喊啊，打箭啦！
Fight song. Do, fight song.
战歌.
I also love listening to the OSU fight song. That's the song the OSU marching band plays whenever we score a touchdown.
Do. 我也喜欢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战歌。每次我们得分之后，学校的军乐队都会演奏这首歌。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tch football? Do you like to watch college football or NFL?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呢就是今天9月16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义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到纽约去看看这场 Tommy Hilfiger 汤米希尔费格的时装秀。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earching for sweet inspiration. Feeling right, feeling right. You got the tools you've been given. We can build this fire tonight. We got to just work together now.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9月1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天普大学华裔学者小新五月因为被怀疑泄露机密科技给中国，遭到美国政府逮捕。不过，在9月11号，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为何现在针对华裔的间谍指控越来越多呢？而在海外的华裔是否应该如中国政府宣传的一样胸怀祖国，还是应该要避免瓜田李下？节目当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此外，美国移民局官员表示呢，目前有将近3.9万名的中国公民因为违反了美国移民法而等待被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中国方面不肯配合调查，导致进度缓慢，有些人已经滞留美国超过10年。本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是否将会要求中方配合解决此问题呢？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而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星期二，匈牙利关闭了两个边境口岸，使得非法进入的移民人数大幅减少，有不少人被迫转往南方，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匈牙利官方星期二关闭了两个正式过境点，理由是塞尔维亚一侧没有对边境进行有效控制。匈牙利还宣布两个南方县进入紧急状态，数百名移民挤在新建的铁丝网前，要求进入匈牙利。
他们给我们另外一种选择，比如去塞尔维亚另一处边界。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我们就待在这儿，直到边境开放。
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围捕了366名非法入境者。根据匈牙利通过的新法律，非法入境者要受到惩罚。星期二是新法实行第一天，警方说星期一破纪录的9380名移民进入了匈牙利。与此同时，难民潮可能向南移动了。有人看到几十名移民星期二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乘车的人从塞尔维亚城市普雷舍沃朝那个方向走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时说，全世界都要为帮助移民出力。
我们认为需要所有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以确保人们的安全和享有人道待遇，以及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解决叙利亚危机。
在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召开移民问题特别峰会，他同时敦促欧洲国家团结起来。默克尔表示，德国今年愿意接收80万移民，但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指责德国对试图逃离叙利亚战争与恐怖的人和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而德国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分担责任感到越来越沮丧。今年进入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超过4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移民问题观察人士说，已经有3000人死在了前往欧洲的途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9号至13号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即将举行第二次辩论之际，卡森正在赶上此前居于领先位置的亿万富翁川普。川普继续以27%的支持率领先，比前一次民调的24%略有增加。但退休外科医生卡森的支持率从八月初第一次辩论时的6%猛升至23%。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川普星期一在有大量拉美裔人口的德州城市达拉斯继续就移民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
We have to build a wall.
我们必须修一堵墙，墙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到以色列去问问，你们的墙发挥作用了吗？墙是有用的。
Walls work.
这位房地产大亨主张沿美墨边界修建一堵墙，以阻挡非法移民。他还建议遣返已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
他在分割我们很多人，分割很多美国人。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现在不需要分割。
卡森正努力吸引这类选民。
人们不必想法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却让传播仇恨和分裂的人左右了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我们相互就是敌人。
前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奥里娜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的民调支持率都有所上升。佛罗里达州前州长布什一度被认为是共和党众议的人选，但最新民调显示他位居第三，远远落在川普和卡森后面。
我们会取得很多胜利，到时候你满耳听到的都是胜利的消息。
眼下川普张扬的风格大行其道，但川普的对手们说他鼓吹的东西都不现实。民主党参选人克林顿星期一在爱奥华一次竞选活动中讥讽川普说，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任何事情，只要我到了那里，和平之花就会遍地开放，繁荣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十月份将举行首次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天普大学华裔学者西小新今年五月因为被怀疑泄露机密科技给中国，遭到了美国政府逮捕。九月十一号，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为何现在针对华裔的间谍指控越来越多呢？而在海外的华裔是否应该如中国政府宣传的一样胸怀祖国，还是要小心的避免瓜田李下？而根据报道，本届联大会议期间，美国联合国代表团以及奥巴马总统将不入住有中国资金的华尔道夫酒店，以防机密被窃。此外，中国黑客大肆盗取美国政府还有私企的机密，中国对美国的间谍威胁到底有多大？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兆贤。韩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大家。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这个龚小夏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您专访了西小新，那昨天他的在华府召开的记者会您也去了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始末。
这个案件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今年5月21号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十几位探员清早六点半到他们家，打开他们家门之后呢，让他们举起手来站在那里搜查，搜查完之后，就把西小星铐上手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10万保释，保释出来之后呢，给他的这个控罪的证据就很严重，说他盗窃商业机密，为自己争取谋取利益。那么最高可以判的80年的徒刑，罚款$100万。那么当时的主要证据是四个电邮。第一个电邮是这个西小新跟中国方面说，好，我已经把这个 device 就这件东西送到你们那去了，剩下几个电邮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呢，这是他盗窃的证据，就当时说这是证据。结果后来他请了律师，他们律师去查这些政府的证据的时候，发现他说政府起诉书说的东西和他在这个电邮里说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结果当时是就被指控盗窃这个东西的发明人 自己亲自来写了一份证明书，说这两个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一个是不能出口的，一个是能出口的，一个是别人的，一个是他自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21天之内，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就说，那好，我们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这是错的，然后就把这个起诉给撤销了。所以昨天奚小星和另外一位就也是被指控之后也是被取消了的那个水利专家，清华毕业的陈霞芬，就在记者会上就谈了他们个人的遭遇，所以呢，他们说起来也是蛮悲惨的，就这么说吧。
那他们两位现在有什么样下一步的这个打算怎么做吗？
奚小星的情况还比较好，因为他是天普大学的，他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所以呢，他原来是系主任嘛，系主任被撤掉了，但是呢，他现在还留在学校教书，而学校跟他说，他说我们是无罪推定，我们不会认为你是有罪，就在法庭判罪之前，我们不会怎么对待你。可是陈霞芬的情况就比较，他是给联邦政府、给美国气象局工作的，所以呢，即使在这个起诉被撤销了之后呢，联邦政府还是把他开除了，所以现在看来陈霞芬呢恐怕会继续打一个案件，就说要找回自己原来的工作。而奚小星他们没有说他们下一步会不会提出控告。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韩晓博士，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龚晓晓博士也提到了，除了奚小星之外还有这陈霞芬，这个案件是被撤销的，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还有其他案件正在进行，例如天津大学的教授张浩、庞卫这几个人啊、
对，
他们案件这个证据是比较确凿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 NASA 的这个李荣兴这个的案子也是现在还在进行调查。所以说不管是说已经撤销的或是还在进行调查的，或是证据上比较欠缺或是比较充足的，我们都看到最近有很多这些怀疑人士遭到起诉的案子。为什么最近会越来越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呢？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机构的最近的这个报告啊，最近的这个讲话呢，表明他们认定中国就是去年一年这个间谍案件啊，尤其是间谍案件上升到大概是53%。这个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对160多家公司美国公司进行调查，发现这个95%以上的这个间谍案件都是来自中国的。现在他们基本上这个联邦政府基本上认定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实际上对美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构成是最大的威胁。那么中国在美国呢，也有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间谍网。实际上，我觉得奚小星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些个被撤销的这种案件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这个活动的这个一个牺牲品，就是间谍活动的一个牺牲品。中国因为收集情报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尤其在经济情报上面，因为当可能不完全就是说是中央政府、中央的这个一个政策，下边的这些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部门啊，都是利用网络也好，利用这个特工也好，非常的肆无忌惮的在美国收集这个证据。收集这个情报，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数量上来讲，现在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的这个案子，好像并不是很大，跟中国的这个活动啊，和中国这个庞大的这个间谍网相比较起来，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并不是多。
所以听起来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非常小的一个一角。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反间机构啊，它这个体制啊，非常的不健全。那它面对这样庞大的这个间谍这个网络，它不知道怎么样应对。它没有资源，没有这个领导人也不是很认真的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没有人才，大部分的这个它不了解像中国的文化，不了解这个整个的机制。也有没有资源，也有没有这个预算，就是根本没法来应对如此庞大、如此这个进攻性的情报收集活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龚晓晓博士，就是刚才这个韩晓晓博士所提到这个部分啊，美国的这个反间谍机构情报的人员是否对于 就反这个反中国在间谍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管是语文啊，或者是文化，或者是在技术方面都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成功的或成熟的一个反间谍工作。
这里在我看呢，中国确实收集商业情报的那个情况很厉害，但是美国的这个反间机构其实应该像西小星他们这样的，就是美国公民，而且他们是专家，这些人应该是美国政府合作的对象，而不应该是打击的对象。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看看美国科学界，如果美国科学界没有了华裔面孔，美国科学界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这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其他各界中，美国现在是330万的华裔，这些华裔中间有大量非常忠诚于美国的人士，也非常热爱美国的人士，但是你要看联邦调查机构调查人员中鲜有能说中文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是知道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做一个联邦政府机构，这有一点，这个调查中你就显示着对来自中国的公民的一个很基本的不信任。当这种不信任发生的时候，你很容易，其实对国家是很吃亏的一个时间。你想想，
那你认为说例如说像西小星、陈霞芬这样子的案子的话，对于第一个是大部分你说我们说无辜的这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啊，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些中国华裔人士，还有其他的正在进行的案件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在华裔科学界现在已经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影响。我是跟一些华裔科学家，就是当年我们北大还有旁边清华的人出来的同学谈过，大家都说以后跟中国合作我们要小心。但是实际上科学是一个无国界的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合作的。所以西小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学校不断地叫我们去合作，学校鼓励我们合作，政府的各种科研机构也在鼓励我们合作，而且跟他一个项目合作的大多数是美国人。但是呢，一方面呢，你又因为合作遭到调查，这使得就科学界无所，华裔科学家尤其是有点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呢，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就是国家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就是一个政策，怎么做法，是不是？否则你说华裔科学家，咱们很自然的会跟你来的母国有比较多的联系。这不光是中国，当年美国也抓了一些以色列间谍，是不是？当然也抓了一些来自苏联的间谍，都会有同类似的问题。有些人会为母国去当间谍，这是会的。但是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华裔科学家其实是非常效忠这个国家的。
是，杨博士要补充。
我这对小夏有一个补充意见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华人科学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呢，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一个对美国是忠诚的这些个美国人，华裔美国人，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这批华人科学家正好是中国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很容易从他们这些人里头来切入，获取美国的这个科研的第一手资料。这种情况已经是几十年一直是这样的，不是说今天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有进攻性。那么作为华人科学家来讲，首先你必须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要有你的忠诚在什么地方，你自己要把握，同时呢要学法知法，尽量的不要被那些个私利，被那个经济利益蒙蔽自己的眼睛。那么你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这个我觉得特别要小心，因为中共对这些个华人科学家进行拉拢诱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华人科学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的上当。
韩博士，我想借此让你，我们知道之前这个中国黑客不是黑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所有的资料嘛，这个 OPM， 所以说会不会这个中国方面也利用这样的一批资料来针对曾经在美国里面取到这个 clearance 的这些华裔的科学家，或是知道说他们还有家人还有亲友还在中国，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否要怎么来应对？
对，这个好像是中方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就是说啊，这个怕美国之所以这样采取那么激烈的这个反应啊，就是怕 他们在华在中国的这个间谍暴露，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这些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都在那个里边。这些信息呢，比如说在华裔的这些人，那么他们你在做这个所谓的安全审查的时候，你必须要披露你有什么这个弱点，你什么有什么这个东西在中国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可能会被人家利用的，这个信息都是要披露的。那么如果是中国中共掌握这个信息，他很容易利用这个信息作为一个杠杆，或使这些人呢为他服务，这种事，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是，小夏你们看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这作为一个华裔，我也是华裔联邦政府的雇员，这里头很容易陷入一个我们很为难的状态，就成为一个夹心饼。特别像我们在这里工作，是在那个被中国方面可能认为，哎，你们这是都卖国贼都跑掉了，是不是？你们为美国政府说话，你等等。如果在美国方面呢，也被人用有色眼镜看，这是很困难。从人的角度说，像西小星他们家这样，一早上去，这个整个家里是遭到了，就是。非常大，两个女儿的这个翻箱倒柜，然后你看两个年轻的女儿看着爸爸被戴着手铐带走，走的路上就都说这是中国间谍等等，这人的就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是觉得这里我因为陈霞芬也是这样，丢了工作，丢了所有这个，然后那个还就生活来源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这些专家其实是美国很宝贵的人才。美国能发展起来，美国要有今天，真是有很大很大程度，或者说大部分真是依靠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来的。那么我想中国现在就从移民素质来说，中国已经是美国来美国移民最多的人才了，最多的国家就超过了墨西哥。那么你可以看中国来的人才中间有多少是高端人才，这些高端人才是美国需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美国政府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政策。
是的，好，谢谢龚小夏博士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请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
我认为这个对这个华裔郭学家的不起诉是件好事，如果他们起诉的话，那是一种愚昧。反正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体制，中国是个什么体制？它不是民主体制，它是一个专制独裁。他要你的时候就跟他擦手巾、手卫生巾一样啊，擦手的，要不就扔掉，要不呢？到是什么要注意点呢？没成熟的到中美国留学的那青年人被共产党利用，那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谢谢湖南。
所以呢，我讲的就是这些。
是，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南的陆先生，陆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
你好。
我首先给这个韩先生提个意见啊。你所谓的这个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间谍网，是美国政府有没有根据公布出来，或者你从哪里知道的？这是一个。你这个处境很平常，很多。你有没有是美国敌人给你有没有报酬？你怎么卖的？另外，你是哪一国人？
好的，好，谢谢呢，谢谢河南陆先生啊。您的这前面两个问题呢，我们待会请这个韩博士来给您进行分析解答。最后，我们来请北京的周先生，周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个目前的做法，这些年这个对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块吧，疲于应付，这是和他当年的这个错误政策有直接关系啊。比如说1946年啊，美国政府杜鲁门啊，对这个苏联啊，包括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啊。1949年呢，又容许这个共产党成立政权，然后1969年呢，哎，就这个苏联要惩罚这个中共啊，1969年准备用核武器轰炸啊，美国又是限制这个苏联使用核武器，
我觉得有点仁慈过度啊，妇人之仁，最后反受其害，哎，导致了80、90年代之后这个疲于应付啊，没有什么好的招。我认为目前来说，美国政府应当让台湾，哎，让中华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这是一个正道啊。台湾进入联合国，这样可以一石双鸟啊，这样的话维持中国的正统的传统的这个中华民国的体系啊，同时呢对这个中共这一块形成巨大的这个道义上也好，或者说政治上的压力啊。然后呢经过一段时期，这个台湾这个就是台北这个政府，然后经过这个一段时期的努力，我想这个民主的体制会逐渐的压倒这个中共少数人的独裁啊。
好的，谢谢北京的周先
啊，美国的政府自受其害。
好的，谢谢北京周先您的意见。那我们先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河南陆先生他对您提出两个疑问。
对，到底是就说这个我的信息从哪里来的？那我的信息呢，主要是从中共这个叛逃出来的这个起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部的这个人员，那么这个还有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报告。美国政府的报告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的发布的一个消息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对美国社会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那这个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自己接触的也很多，也有不少人。我有前不久刚跟一个搞这个医药研究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总谈话，他们十几年来他们的这个电脑这个数据信息啊，不断的遭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攻击，把他们的大量的信息拿走。他就问我，他说他拿这个信息有什么用呢？我们这个都是这个叫做 megadata，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海量的这种数据。我说这个就不知道，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这个什么东西。那我想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打电话的那个湖南李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共经常的就是说把这些特工人员啊，要用你的时候就用你，不用你的时候把你就扔掉。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很令人伤心的。就是说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为中共做这个间谍。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金兀代当年在这个中央情报局是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这个情报，那么最后呢被捕，因为这个可能是余长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举报，被捕以后就被判了刑。当初呢他就是为了向求助中共，向邓小平写信，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他们来解救他。然后呢当时呢美国也打算呢用这个金兀代来交换一个美国的这个间谍，但是中共一口否决，邓小平这个胡耀邦还有这个李兆新这些一口否决，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间谍，怎么怎么样，最后导致金兀代在狱中自杀身亡。这种情况非常多。要人家说过去的这个潘汉年的情况也是一样，中共跟日寇勾结，派潘汉年去跟冈村宁次接洽，跟汪伪政权接洽，结果见证以后又给他说他是这个叫特务，把他
说他是汉奸，
汉奸就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在他因为他这个整个机制就是说你是只是一个小旗子，他可以随时牺牲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海外的这些华人，尤其是这个科学家掌握核心的这个信息的这些人，要特别的注意，防止这个利益冲突，防止被共产党利用，要知法，要这个要遵法，要遵守法律，然后呢，这个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立场，不要轻易的被那些所隐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即使你成为共产党的这个间谍以后，他要扔你，随时可以把你扔掉。
是，刚才夏博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刚才韩林草博士所提到这个，也包括刚才湖南李先生讲到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不同。我们知道这个谢小星在您的访问当中也提到，他说相信美国司法，也很高兴美国的法律制度起到作用啊，就是当 do its work。所以说，对于这个案子本身来看， 来比较一下美中的这个政治的制度跟法律的制度，可以看出什么正面跟负面的一个态势呢？
这里有几个，习小青本人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那就完了。那么其实中国我们看到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而且甚至是一辈子不得翻身的。这个政府打过谁啊，一般是不怎么认错的，除非这个政权有比如说打倒四人帮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否则政府是不认错的。而美国这里倒是一个司法制度，就是说他最后即便没有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对方专家能出面作证啊什么，那么上了法庭呢，陪审团也不会让这种证据成立，因为这个证据本身不成立。当证据不成立的时候呢，你这个司法体制，这个美国的司法体制还是相对就是很公平的。所以你上法庭可以说，你这个是一个法治国家和一个不是法治的国家是有很根本的区别的。那么就接着刚才说的中国那个间谍网，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华盛顿是感觉非常明显，就中国大使馆和中国的工作人员跟这边的，就是这边的学生，就中国以前就和前留学生接触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号召大家爱国。尽管中间已经大部分人已经是美国人，那么其实爱的应该是美国，你加入这个国籍。而有很多时候他用的这种办法，包括是当商业利益，包括是这个回去以后各种谁接见了什么等等等等，爱国华侨回去了，这其实是有挺大诱惑力的。因为有很多华人在这边生活呢，有时候难免就是跟主流社会有点隔阂，所以这个中间呢，我觉得作为华人本身呢，我们在美国如果你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你就应该是像一个正常的美国公民那样效忠这个国家，这是很重要的。还有陈霞芬说到一点很重要，就要提醒大家，他在会上说，他说他开始的被抓了以后觉得自己很无辜，连律师也没有请，后来发现请律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谁要是有麻烦赶紧请律师，这是他在会上说的。
其实这也是美国司法制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就是你要有这个检方，但是你也有律师这方面。
这位是律师，他可以谈谈。
对，我觉得要知道这个法律，然后知道怎么样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海归，因为这个很多华裔科学家回到中国呢，受中国方面的审查，认为他们是美国的这个间谍；回到美国呢，又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他们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这个地位。但是同时呢，这人又正好是双方的这个需要收集情报的一个主要目标，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要特别的要留心，要防止这样利益轻冲突，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道德操守，不要轻易的这个上当受骗，被人家利用。
是在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联合国大会要开会，这个美国代表团还有奥巴马总统都不会入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就是因为这个中资进入了这个酒店。此外呢，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本来的住处是在那里头的，据说也可能会有所搬迁。那你之前也做过一个所谓中国的资金在美国在这个美国扩展投资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专题报道，所以这样子中资进入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安全、对美国的间谍的这样子的隐忧，是不是会更加的加剧，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我倒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公司在我调查的发现中，你进入美国，如果你想成功，那么你一定要成为美国公司，从管理人员到上下就基本上是非常美国化的。所以我觉得你要看看现在美国的大公司有多少其实是外国公司，那么在中国有多少中国公司其实是外国公司等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呢我倒是不太担心。但是在也是正在全球化时代，其实商业间谍就是窃取商业机密就要容易很多，但是像窃听这种事情嘛，我倒是不太担心。
所以你觉得说这一次这个奥巴马政府是太过担忧嘛，就是如果不
太过我即便，但是如果他是做一个象征嘛，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象征性的做出这个动作，说我们对你们有这个担忧，我觉得这个倒也无可厚非。
是，好的，那我们线上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是我吗？
是，张先生请说。
喂， 是我吗？
是
是，您请说，张先生请说。
我说说啊，我看出来了，看见那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这主持人跟这嘉宾呐，都是美国繁华势力的一群狗。
是，好，谢谢张先生，您这个对间谍这个案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只好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们。那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请您要文明发言，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说。
我那个很赞成那个开始说这个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啊，中国这个有的这个为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人不说，这个中国文化里头有这么一个，而且美国不能把这个像麦卡锡一样把这个打计划一扩大化，要针对这个重点的那个回忆重点的，应该不能就是把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下来，所以这是伤害这个华人感情的，所以要跟人马调查局一定要去了解中国的这个国情、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个级别的这个情况，这才能这个更好的重视反间谍。我就是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郑先生。我们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吴先生请说。
是我吗？
是的，吴先生请说。
我认为这个美国的纠错机制很值得中国政府去学习。你戚小星这个案子20多天发现错误了就及时纠正了。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呼和浩特图案，18年前就判错了，而在10年前发现判错之后，一直拖到10年后才给人家平反。这个效率上，在我们美国得差1000倍都不止。再说文化大革命，你打倒了那么多的，这个又刘少奇了，又是邓小平了，又是这个彭德怀了，就当那个毛泽东死后，毛泽东打倒他10多年，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登上台了，才能得到平反。你还有现在那个六四这个这些领导人，六四的这些英雄们，那你说什么时候他们能回国，他们就能得到平反？到底是就是说正确的？他打错了，但是呢，他知道错，他也不平反，这事就是非常让人生气。
好的，谢谢吉林吴先生您的发言，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不过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我们最后请那个关晓夏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尤其是顺便回应一下刚才天津郑先生的一个疑问，他担心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麦卡锡主义会再现，你觉得现在的美国是否跟当年的麦卡锡的时代不一样了？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是时代是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那么就麦卡锡时代，你要看到就是这个白人和黑人这个比例吧，就少数族裔比例是很低的，现在比例相当高。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开放的多的国家。
好的，谢谢关晓夏博士的分析。关于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华裔学者屡屡被指控间谍罪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韩连韶先跟龚晓夏博士。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讨论习近平来访美国是否将会带走将近3.9万的中国非法移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移民局的官员表示呢，日前目前有将近 3.9 万名的中国公民因为违反了美国移民法而等待被驱逐出境，当中更有900人被认定是暴力违法，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方面不愿意配合调查提供相关的资料，导致进度缓慢，其中有些人已经滞留美国超过10年。而此前中国的猎狐行动锁定了几名嫌疑人要求美国遣返，同样也是因为中方不愿意提供与有关的司法调查资讯而迟迟无法进行。本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是否呢将会来要求中方配合解决此问题呢？而中方是否也会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来遣返包括令完成在内的猎狐对象？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先生，还有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博士。两位好。
你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韩林超博士，据您所知呢，这些非法移民多半来到美国是为了什么原因？那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到美国？
这些人我想大部分人恐怕都是经济上的原因来到美国寻求经济机遇接近机会，改善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状况。那么大部分人呢，好像从目前来看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墨西哥来的比较多，过去可能很多的渠道或者通过旅游黑下来，然后有的是那个通过渔船直接这个偷渡过来，现在的更多的情况好像从墨西哥这个越境从那边德克萨斯从这样走过来，从那个沙漠里边走过来，这种情况非常多。而且呢，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打着这个一个旗号，被抓起来以后，他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这个一个孩子的这个政策，独生子女政策，那我们有担心回去受迫害，所以我们必须要跑出来。大部分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光太太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刚才韩林超博士提到他们是从墨西哥这样进来的，跟我们现在想到很多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是一样的途径哦。那所以这些中国的非法移民跟这些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的在美国的处境是否相同呢？那是否未来也能够跟这个墨西哥的移民一样拿到身份？
这是第一，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很相同的地方呢，他们就说这个都是就过来经济移民找那个非常下层的工作，就是来非法打工。不同的地方就是墨西哥移民社区很大，所以进来比较容易，美国人也很习惯去墨西哥人雇墨西哥人。而且呢，墨西哥移民特别拉美裔移民啊，他们是有政治利益代言人，有人替他们说话的。而中国这些非法移民呢，就基本上没有人替他们在政治上说话，所以以后他是中国移民是不是也搭便车拿到这个身份呢？这就很难说，就要看看美国未来的整个政治动向怎么样。
是，韩博士补充。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奥巴马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DACA 这样的那个项目，那个项目呢，现在利用的最多的都是这亚裔的非法移民，也是可以利用这个东西的。目前在美国的非法这个亚裔的移民的，大概是160万，160万。那么这些他也是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奥巴马这个项目的这个但是呢，大部分的亚裔人啊，现在看起来70-80%的这个利用这个项目的都是。拉美人，亚裔人呢，只有利用这个项目呢，只有知道20%左右，所以他有一种文化上，他不相信这个政府会真正给他提供这样的这个不遣返的这种保护，所以呢，我想可能还有文化上的一些个差异，造成他们不敢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项目来对自己进行保护。
是，那光华夏博士，我想接着请教，因为刚才也提到说，所谓的这个墨西哥的移民这个社区不是比较大的，比较团结，有这个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华裔社区好像比较少。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国城 Chinatown 这样的一个地区，是有这样子一个社群的存在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有一些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其实本身是拥有
博士或硕士的高学历的，有的是博士毕业结果在中餐馆打黑工啊，他的居留证已经过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留在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这有一批这样，我还认识一些，但是这和刚才说的墨西哥走过来的不是一批人，因为当前几年美国从就发现墨西哥越境非法越境者中有中国人的时候呢，问他们呢说十几年以前呢、啊，你舌头带了越境带个三四百块钱，现在是30,000块钱。从墨西哥越境就带过来，所以这批人呢是非常想寻找，就是急于寻找任何经济机会，有很多人欠了很多债付这个蛇头的钱。但是留学生他们那些人呢是基本上是来这留学，有硕士博士学位，留完学以后有一年可以在这待着找工作，就是说你他叫 practical training， 就可以是培训时期。很多人培训期过了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因为现在美国的工作市场也不是太好，所以呢，但是又不想回到中国就留了下来。其实很多这些人呢、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他们真是有这种奋斗精神的话，他们还真是应该或者继续读书或者怎么找一工作，因为确实也不容易嘛。我认识这些朋友，我想采访他们，他们不敢被采访，他们是家里花了几十万人民币到美国来读了一个学位，读完学位之后呢，就确实是不愿意回到中国那个体制底下去工作，所以宁可在美国打黑工，愿意回去的也都走了。
其实你提到这个，我也想到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侨社的宴会哦，遇到一个所谓在中国是这个一级演员，有这个执照的，但是呢，他在这边只能说在人家餐会里头唱首歌之类的表演，那让我感觉上是落差很大的。那不知道是为了要追寻什么样的梦想，或是像您所说的是有一个政治的背景，所以希望能留在美国。
不见得，有很多是自由。您说那演员，我大概知道是谁，我也见过其他一些很相当著名的人，宁可在这边打工。我是问过他们，我还想写本书谈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这么大落差？你从中国环境那么好，你要到美国来？其实你要问到他们，最后啊，在中国他应酬也很多，而且是你老是被搁在每个位置上，老是每天不知道会要应付什么事情。到了美国有种很轻松的感觉，其实这种轻松的感觉就是一个自由。我在美国，因为美国人是很平等的，就说你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和一个大教授，其实相互之间从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人格平等的感觉在中国很难找到。我想我跟好几个就是这种落差很大的人谈过这个，他们都有类似的感觉。像比如有一个人就说，他在中国我总是某某总什么什么总，我的名字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叫我的名字？他到了美国，他是一个很大的老板，他现在住在美国，他就发现就是不被叫某某总是个很舒服的事情，所以这能说明中美两国有差距这个问题。
那韩博士，我想接起到您刚才也提到说，有一些你知道这个非法移民里头有些他在被逮捕之后会提到说他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关系啊，
对，
所以这当中有多少的人可能是因为政治的理由或者是以政治庇护的一个方式希望能留在美国？
我想他们被抓了以后，这个非法移民大概都会用这个政治庇护为借口这个留在美国。但是呢，这个真正受到政治迫害要跑到美国来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不是很多，可能是个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现在很多非法移民呢，在纽约啊，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为了留在美国，那么参加一些个民运活动，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政辟党，很多这个政辟党就是为他们办这个政辟，然后争取留在美国。大部分的这个拿到政辟以后都不再参与这些民运活动，所以呢，很显然他们都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这个来寻求政辟或者是跑离开中国，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原因。但是也可以理解这些人为了留在美国不择手段，希望美国。但是说明刚才小霞讲的就是，人家用脚来投票，选择美国。这个反应呢，让我们要反思一下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为什么大部分人情愿在美国打这样的很低下的做这很低下的工作，也不愿到中国去当教授？当这个原因很多种多样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可能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个人的这种原因。但是我想，政治上的原因，这个制度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迫使大家的离乡背井，冒着很大的风险，很多经济上的损失，来到美国，这个寻找自己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要反思这个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
是，那我想接下请教一下布朗肖博士，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么大批的一个非法移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身份来到美国非法拘留了，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被解决的。所以今年三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移民局这个局长呢，这个 Sarah Sadiana， 他跟中国的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的局长郑百刚会面了，谈到一个备忘录，说来推动这样的政策。那美国那个国土安全局的部长约翰逊呢，在访华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议题。为什么现在中国一直虽然这是一个美国一个烫手山芋，中国方面为什么就是不愿意配合来进行遣返呢？那这次习近平来，奥巴马政府是否会提出来说你要把它解决掉？
我想第一是中国没有什么必要来配合美国解决把这个39000人带回中国去，这是有很多麻烦的。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你不能说哎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美国要很多证据，证据要来自中国。中国把这些人接收回去之后，有很多很多麻烦事情中国要做，中国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想那个这回习近平来呢，因为中美之间很多很多的议题，这恐怕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议题，也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议题。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议题不重要，对这些人本身很重要，但中美两国之间这么大的关系，这些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外交关系等等等等呢，那么这几天的国事访问还有很多礼仪上的事情，所以我想顶多只是提一下。
是，不过这些39000人里面，其中有些人也是好像中国方面非常想要得到，例如像令完成。那我们看到这个
令完成不是非法移民，
不是非法移民，对，但是就是所谓的这一批有我们看到这个民进新闻呢周刊这个有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它的来源这个有待查证，但是它里面也说到，他说这个美国方美中双方达成一个就是提出一个条件哦，中方放弃对令完成在美国全部资产的利益约6亿美元。第二个，中国会来接收美国遣返中国这个所有的非法移民。你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信的一个资讯吗？那中国方面真的是可能为了要猎狐而来接受这些非法移民吗？
这恐怕也只是传言，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和平这明明周刊常常有一些个内部消息，这个我觉得呢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那么美中之间呢就这个问题呢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谈判，美国这个非法移民压了很多，压了差不多10年，但是基本上呢每年还有一些遣返，大概几百人的这个遣返数目。这些人遣返呢，他因为他的身份可以确认，因为他护照没有扔掉，那很多人把护照扔掉的，你必须要确认他是中国人，那这个需要中国派人员去这些村子里头啊、山里头啊去进行调查，一个一个的核实。几万人，你想想这个核实这个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所以他也不情愿做这个东西。当然你看提到其中900多人还是这个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说犯罪分子，犯罪分子的话呢，他在美国犯罪，他在中国可能还会继续犯罪。那这样的这个犯罪分子当然中国也不希望接受，对不对？那么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中国有可能会接受，就是说他要想跟美国在遣返贪官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协议。那美国呢这个已经在进行谈了，这是谈了，我觉得他们是就是说美国的就说呢，我不能跟你做这种交换，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那你这个非法移民是你的人，你按说呢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呢你必须要核实接收他们。那么贪官的问题我们是愿意配合的，你必须给我提供证据，那给我们核实之后他的确是中国的这个贪官，中国的法庭在追究的，这个我们会遣返，但是我们不可能把他打一个包全部给你送回来，这种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交换，那我愿意跟你同时来进行这个谈判，这是美国的这个立
场。这里头有个问题啊，就是令完成这个案子传说很多，包括说这种他的放弃他的对他的财产追究等等等等，这个听起来吧，美国是个法治国家，美国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指控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你都是有一个法律程序的。特别像令完成他们这很可能已经有了美国绿卡，
对，
是美国的居留身份，或者是家里儿子太太不知道谁已经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他包括他的财产是私人财产， 那么美国对待私人财产的态度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政府可以说没收，说你贪官没收就没收掉了。美国如果是登记在私人名册上的财产，你没收起来可不容易。所以这个中间呢，听起来这个呢就不太像美国政府能说出去的话，对不对？
对，那我想可能私下里头，这可能是中方的一个意图，
是
那么这个想跟美国做成这样的交易。但是另计划的情况我们看到，另计划它才是通过假结婚，实际上是违反美国另完成，就是违反美国这个移民法来这个假结婚。但是呢，现在他这个假结婚，这个好像他们好像还是真的是
弄假成真的。
对对对。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不是说中方说的，他是要在寻求政治庇护，他首先是通过结婚来搞定他的这个身份，然后呢，如果他要说是真的向美国要寻求政治庇护，他可以首先就走出那一步，他不需要再那么绕那么一个弯来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可能很多很多值得我们要推敲的问题。
而且令完成这个案子，他要寻求政治庇护啊，还很可能寻求得到，因为是太明显了。这是他受，因为中方并还没目前没有指控令完成，那么等于是他很明显是受家里人牵连，
是的，
所以这个呢，这是在美是符合美国政治庇护的法律的，所以这里头两国的制度很不一样。
就那个中国特工呢，假借这个旅游跟这个商务签证来骚扰令完成的家人，反而是可能有一个反效果。
那肯定是那是犯法的。
是，那我们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首先，我们来请辽宁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
你
请说。
喂，是我吗？
是，
赵先生，请说。
我想向女士哈，我想问几个问题哈。信平访美了，能不能利用你美国之音这个平台，让奥巴马政府哈，奥巴马这个总统哈，政府先生，能不能改善一下中国人权问题？我是辽宁人哈，我到沈阳考院哈，几次上访我也是上诉吧。有三个人命被警察打死的，既不给你立案，又不给你下台定，我这些东西我没法看下去。能不能利用你们这个平台，告诉习近平，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彻底改善一下，可不可以？你用简短的时间，你回答我。
好的，好，谢谢辽宁赵先生，我们请小夏先生回答。
我是想这样，人权问题永远是美中之间谈判、美中之间对话的一个特别重要，如果不是首要问题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访美呢，人权问题一定是在日程表上的。但是呢，美国也是，中国是个主权国家，美国是个主权国家，美国很多事情可以提出抗议，提出关注，美国也可以帮助很多中国的受迫害者来到美国政治避难，也甚至可以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这个就是人权组织等等，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呢，就说美国是没有办法直接干预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治理和司法程序等等，所以这里头美国谈是会谈的，帮助，而且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美国也一直在谈，美国也帮助了，具体上帮助了很多中国的人权人士，但中国总体的人权环境的改变呢，那么当然还是在中国本身。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的话呢，我想美国也就是只能够作为个案一个一个帮助或者提出一些关注。
嗯，是稍微离题一下，我就请这个韩博士也来分析一下相同一个状况。我们知道最近你们组织也在提起有一个就是抗议活动，本来在白宫后面这个拉法叶这个公园，后来说要改移到其他的地方希望是现在那个公民力量是希望说能够继续在白宫后面的公园进行抗议，这个活动进行结果怎么样？
这个还在继续进行，就是说现在还不知道白宫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样，到底是不是允许这样的进行抗议。那我想小夏对这个人权的分析还是很准确很精到。那其实呢，这个说实在说穿了呢，还是一个这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必须要进行一个改变，必须走民主宪政这条路的人权才有根本的保证。那么现在海外的民运这个组织，包括像公民力量的话，现在也在朝推动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中国民主法案。这个民主法案就是说要求美国对所有对针对中国活动跟中国接触这个之间，那么它的目标是推动民主宪政，这要求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在中国活动的时候都要以这个为主体目标来进行。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新民主转型之后，那么人权状况肯定会得到根本性的这个变化，这是美国需要做的。美国必须要意识到 改善中国这个改变中国的这个政治现状，才有可能改善人权。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习近平来访美国是否会带走将近3.9万名的中国非法移民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科究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美国之音记者龚小霞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讨论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还有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